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我们每个兄弟常常面对着很多的抉择或者说是选择，每一个选择呢都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轨迹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在投资方面，虚拟货币啊，还有各种虚假宣传好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又或者你去投入资金，最终呢有可能会血本无归。在我们的社交生活里边，有一些所谓的朋友，其实呢他心怀不轨，利用你的友情去骗取信任，让人陷入到债务的危机当中，生活上呢更是没有了着落。在职业道路上，错误的职业选择有可能会让你多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错失了发展的良机。这些因为缺乏判断力，甚至呢是因为对手太过于狡猾而导致的困境，经常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懊悔。如果说到被骗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约书亚跟基遍人的立约说起。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征程当中呢，遇到了基遍人。基遍人听闻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一路的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心中呢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伪装成从远方而来的使者。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过程。基遍人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来到了约书亚面前呢，他们对约书亚说，啊，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呢求你跟我们立约。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首领们呢没有仔细去研究他们的话，也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轻易的跟基遍人立了约，允许他们存活。然而过了三天呢，以色列人就发现基遍人其实是迦南地的原住民，而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声称的远方的来客。但是因为已经跟基遍人立约了，那出于对于誓言的尊重，以色列人不能够违背约定。于是呢，约书亚让基遍人在以色列人中做了劈柴挑水的人，为会幕和耶和华的坛服务。约书亚这一次呢，跟基遍人立约的失误，根源于呢，他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基遍人伪装的虽然说是很巧妙的，但也不是没有痕迹可以找到。他们所带的这个干粮长霉，酒袋破旧，衣服鞋子尽显陈旧，这些细节如果能够引起约书亚还有他的首领们的警觉，再去调查一番，或许呢就能够识破基遍人的伪装。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做出决策时也经常会面对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人想去投资一个创业项目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理财产品的时候呢，不能够仅仅被他表面上所承诺的很高的回报率所吸引，而要深入的去研究它背后的公司实力、运营状况、市场口碑等等。如果你盲目跟风，就凭表面上的宣传呢，就做出了自己的决策，很有可能会遭到经济损失。很多人因为做所谓的理财呢，反而陷入到了贫穷当中，遭到了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也是很多年以来的事情。很多投资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对于这个产品做深入的调查，被一些表面的宣传所迷惑，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就像是 P2P 理财的暴雷，很多平台说是以高额利息作为诱饵去吸引很多的投资者，但是呢在这些平台的背后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业务做支撑，资金链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呢，有的朋友在看到高收益的宣传之后呢，就没有对于这个平台的资质，还有它的运营模式、风险管控措施，甚至是投资之前的那个须知都没有读完，就匆忙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终呢，平台倒闭了，资金没有办法追回，生活呢也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约书亚的这件事当中呢，他没有去寻求神的指引，这也是导致他判断失误的一个原因之一。在过往的征战当中啊，约书亚深知神的大能，他每一次重大决策都会去遵循神的命令，但是呢，在跟基遍人立约这件事上呢，他却忽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你知道吗？实际上信仰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判断力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复杂的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去祷告寻求神的智慧，让我们可以获得超越当下自身认知的一些洞察力。比如说当你面对职业转型的抉择的时候，感觉到非常迷茫，一方面呢，对于现在的工作感觉到厌倦，缺乏发展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对新职业的方向又心存疑虑，担心风险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同时呢，也积极的去咨询行业内的专家，去跟朋友交流，然后呢，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再做出选择，开启事业的新篇章，或许呢，在新的领域仍然能够得到不错的成绩。比如说你似乎看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不知道要不要创业的时候，内心当中是充满矛盾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放弃已有的稳定工作的收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但同时呢，又有想去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诱惑。那么你在祷告当中呢，就求神给你启示，同时你认真的去分析市场的需求、自身的优势、劣势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明确自己的方向，去坚定自己的决心。如果神为你预备环境和条件，如果神为你开路，那么或许别人不看好的项目在你的手中也能够运营的不错。在今天信息复杂的时代，提升自己的判断力需要掌握一些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广泛的去收集信息，正面的、负面的、国内的、国际的，拓宽自己的信息来源渠道。这不单单指创业或者是工作，其实呢，在我们就医、求学，还有生活上，哪怕是你要买一样比较贵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投入这些时间的。看一看相关行业的报表啊，看一看不同客观来说机构的评测，咨询一下在这方面有了解的朋友等等。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分析信息，去伪存真。今天呢，信息爆炸使得虚假信息非常的泛滥，需要我们具备批判型的思维，对于所获取的信息仔细的去鉴别。比如说你在网上刷到一个关于某个产品的宣传信息，你不能轻易相信，要思考它的真实性跟合理性是否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比如说有的减肥产品说你一个星期能够瘦10斤，那这种呢就显然是违背人体生理规律的，这样的夸张宣传要保持警惕。你可以去读一些专业的医学资料，了解一下健康减肥的科学方法跟合理的速度，看一看这个产品用户的真实评价是否有真实的减肥效果反馈。尤其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买东西，你很容易的也能看出哪些评论一看就是水军有组织的刷出来的，哪些评论是真实的用户反馈。一般情况下呢，我会直接点开差评和追评。追评的话呢，那种才隔了一两天的，想一想这个时间间隔到底对不对等等，那这些对信息的深入分析都能够帮助我们去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最后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亲自的去实践，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在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经验来自于你自己，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比如说创业的人在创业失败之后呢，他不断的去总结，提升自己在市场当中的对于趋势、项目还有可行性的判断力，那最终呢，有可能在创业当中取得成功。有很多事情呢，的确是熟能生巧，我们经历过踩过坑之后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但是前提是这个代价呢是我们自己可以承受的。最简单的买东西为例，可能我们弟兄们所需要的一些生产力的工具啊，电子的产品啊，有可能是你所喜欢的键盘啊，不同配置的电脑等等，我们也知道太多的评测和体验都是有水分的，那你不妨亲自的去一个实体店比较一下，看一看，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接下来呢，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过往经历当中， 是否也因为曾经缺乏判断力而做出了错误决策？那个时候你是如何应对的呢？如果再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呢？这样的思考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去认识到判断力的重要性，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去不断提升自己的判断力。比如说，曾经有人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没有充分考虑好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职业发展，仅仅呢因为这个专业在当时热门就盲目的报考。入学之后呢，却发现自己对所学的内容毫无兴趣，学起来非常吃力。那毕业之后呢，也因为专业不对口，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四处碰壁。如果你再一次面对类似的选择，就应该在报考之前就了解这个课程的设置，它就业的可能性，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跟优势做出更好的选择。甚至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专业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状况又是如何的。星源有被自己的很好的大学同学啊骗到一个称作是杂志社的地方去实习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是在搞传销。那下一次如果真的有人再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不管是多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去旅行也好，或者是一起有什么工作也好，那我一定要问清楚详细的计划到底是怎样的。约书亚跟畸变人立约的这件事呢，为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他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保持谨慎，深入的去做调查研究，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同时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在神的指引之下去做出正确的决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去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因为判断失误而陷入到困境当中。当然了，这种判断失误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一时之间做出了错误选择，或许也有可能神在这其中有着他美好的计划，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探讨约书亚的断舍离。今天很多兄弟们被各种物质、不良习惯、无效的社交等等所缠累，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呢，受到亚干犯罪的影响，而约书亚焚烧爱城，彻底的洁净了罪恶之地，展现出了他断舍离的勇气。好，那我们明天接着聊约书亚。献上最